那我们在这一次的系列当中，我们会想要说，透过整理这些，我们想要归纳出作者讨论的主题。那我们会用到的工具呢，我们会譬如说留意连接词，留意这些重复的字词。我们想要努力尝试的是找出每一节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家圣经不都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节嘛？然后有些节数之间，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还是所以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哈？好，那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有一些要求，就是希望大家在这5周当中可以尝试完整的阅读雅各书3遍。雅各书一共几章？对对对，因为我们5周嘛，所以5章，对，还有5章，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来这5周当中找时间来把它读3遍这样子。我们越熟悉，其实我们查考的时候越容易一些。那在查考过程当中，那这是我们一起的一个过程哈。那所以大家觉得有什么我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或者是哪些地方你觉得可以再多一点的，我们就也可以来讨论。然后我是蛮希望说我们一起就带着谦卑的心一起来学上帝的话。好，那在进入雅各书以前呢，我们先看于有关雅各书的背景。雅各书的作者，哎，怎么一下收信者？等一下啊。好，我们先来看的是雅各书的作者。那首先雅各书的作者，你可能会说，哎，他不是在第一节的时候就说明了吗？大家打开圣经读一下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大家有看到哈，那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请。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问候散居在各处的12个支派的人。好，那我们会很清楚的这边看到说，他已经很清楚的讲明白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那其实这里面比较想要阐述的一个概念是说，那具体是哪个雅各？那在新约当中其实提到这个名叫雅各的领袖一共有6位。那譬如在12使徒中有雅各，那比如说在马可福音3章18节，大家可以找到。那还有他叫做亚勒菲的儿子雅各，那同样都是耶稣的门徒。那还有主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传统上教会呢称他叫做义者雅各，义就是公义的义。那这个义者雅各虽然不是12使徒之一，他却是早期教会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的2章9节的地方会写到说，那些被认为是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知道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那这里面义者雅各呢，就是教会的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的3大柱石之一。雅各呢，它是一个普遍的名字哈，那这是想要表达的。但我们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呢，因为这个名字好像出现的次数提到人比较多，那到底具体是哪一个人呢？那我们普遍接受的是，这是耶稣的弟弟义者雅各作为雅各书的作者。那他其实带来了一些的问题是说，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经文的话，会发现说讨论的好像很多关于富者跟贫者之间的一些内容，那好像跟耶路撒冷教会当时他们在可能在一个宗教的压迫下面面对的问题好像不太一样。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耶路撒冷在公元62年的时候，那个雅各在公元62年的时候就被撒都该人的大祭司给处决了。那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毁，那这些人散居，那到底是不是雅各写的哈？那有些人就会透过说，可能是透过一个编辑的手，譬如这个编辑一直在跟着雅各，然后他明白雅各的一些神学主题思想，然后把他的一些讲的内容编辑成信件，然后给这些不同地区的散居在外的犹太基督徒。 那具体这些是什么，其实大家都在讨论了，因为证据不是很足。但是我们传统上面都认为这是耶稣的弟弟译者雅各，是雅各书的作者。好，那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雅各书的收信者。那大家如果在看这节经文的话，在第一节他说是散居各处十二支派的人。其实散居十二支派的人，他是一个比较含糊的一个群体的统称。那学者就也提出一些想法说，那这是具体是公元多少年以及在哪里的基督犹太基督徒呢？那大致有两个主流想法哈，一个是在保罗之后散居在各地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圈子，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保罗去各地建立教会啊，那也有一些是那个不同的犹太基督徒圈子。那另一个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呢，前往巴勒斯坦各个地区的以色列的犹太基督徒，他就想那个耶路撒冷被毁，那本来城里面这些犹太基督徒他就散出去了，所以有可能在讲这群人。那这个群体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这个群体它是一个他们也知道自己是神国的继承者，就是他们明白神的心意要在他们当中落实，他们也继续的要去建造神的国度，但现实的状况却是政治的压迫或者是散居在各地。那我们再去探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当中很多人都在一个很贫穷的经济状况，那这个身份跟他们现实的经历其实让他们活在一个很大的张力当中。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是神国的继承人，那另一方面呢又会觉得说，哎，好像又有压迫又有贫穷，那到底这两件事情要怎么去平衡。那其实雅各书也有个很大的中心思想，就是想要让他们相信并继续持守神的应许，那继续兼顾他们是神国继承者的身份，以至于他们可以经历当下的考验。好，再回到收信者的这个群体，他们在哪个地区，我们其实也是无法确定了。那在经文当中其实有告诉我们关于这个群体蛮多信息的。他们中间呢有贫穷的人，就像我们刚刚有讲的，我们第二章会比较明确的看到说贫穷跟富有的人都在他们这个群体里面，以至于他们产生了以貌待人，就是看你的收入怎么样来怎么对待你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他们当中富有的基督徒呢，其实对穷人有更多的剥削跟刻薄，甚至做法上面明显跟经文的律法有相抵触，但是这群人却很会装扮成一些虔诚人，就是在信仰群体生活当中，然后显得自己好像很虔诚，但其实的行为已经明显的破坏了整个群体。那我们会看到说，还有在这群Hello， 我们需要再来放两张桌子吧。好，那个其实你们要往后退一下吧。好，我们继续哈。我们在这个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会发现说，那你要坐坐到旁边顾他们一下哈。好，那我们就是欢迎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呢，我们也继续的来做我们这个雅各书的收信者这个部分。那在这群就是比较虔诚的人当中，他们其实有很大的物质渴望，那这些其实不满足呢就滋生了更多的渴望，以至于让他们在这些想要的里面影响了自己实际上与神和弟兄姐妹的关系。不止于此，那在这个群体当中这些老师教师其实也有彼此攻击破坏群体的合一的现象。那大家晓得哈，在最开始有提到说这些人其实在一个压迫贫穷的情况下面，那他们教会当中又滋生这些贫富之间 间不同的对待差异，还有教师之间彼此的攻击，还有造成的不合一。那他们甚至得到了一个结论，说这些痛苦和糟糕的经历都是上帝的错。那我们会看到说，其实雅各书要解决的问题还蛮多的。那我们会看到说，雅各书它其实作者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哈，它有不同面向出现的问题。那有信徒本身道德生活问题，那有信徒团契生活的不合一，那有关于对神产生错误的认识。其实雅各他要做的事情是把信徒重新带入到神国继承者的身份当中。很重要的点就是修正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兼顾他们对于上帝的信心，以至于带出行为的改变。内容还是挺丰富的，因为它里面这些叫什么讨论的议题都还挺深刻的。那就很盼望说，也求上帝恩典我们，使我们在查考的过程里面能够更清楚明白作者的心意，让我们的心也被感动触摸，在信仰的路上走得更坚定。好，那这是关于他们的收信者以及雅各书当中出现的要处理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疑问的？成书时间，看一下。成书时间，我这边好像在那个题目上我有写这个题是吗？有哈，可能要再看一下，突然找不到。等一下我再查一下告诉你们。好，大家都写好哈。好，在进入分段之前，我们再简单提一下雅各书这个书信形式的特点。那我们其实蛮容易看出来，雅各书是一个书信的形式，因为它有开头啊，有内容啊，有结尾。那一般的书信都会包含说收信人是谁，然后问安，接着是讨论内容，最后会有结尾的问安。那比较有趣的是，大家会发现说，其实雅各书的结尾没有问安的部分，就是通常你最后会有个问安，但是雅各书没有这个部分。好，那雅各书作为书信的形式，我们在读的时候，书信大家应该都不写信了吧？现在还会吗？不写了哈。对，就是，但是大家应该都读过信了。我觉得就是至少那信的话，它有个很特别，就是一个人会告诉一个人另外一件很就是很针对性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人告诉一个群体一个很针对性的事情。那我们其实，在读书信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需要提醒自己的事情是。它有很多东西是有一个特殊或当下独特的状况，它给的建议跟想法。那个东西的字句，有些我们需要去辨别一下，它并不是直接我们拿过来用的。譬如说，在这个提多书里面有一句话是提多，提摩太要求提多到尼哥波来见保罗。 那我们现在谁叫提多不会因为看见这句话然后就真的去那个地方说我要去见保罗，因为就是他这个东西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他就是不是在那个时空背景，那有些东西可能不太容易分辨，譬如说有关妇女在教会当中的经文，那大家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拿过来用，或者是保罗对书信当中要赶出教会当中的一些人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他并不是要你直接拿过来用的，因为他有他的特别性跟针对性。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也特别要留意的一件事情，那不是把那个经文本身直接拿来作为教义，那我们先来确认这些书信到底他在讨论的是什么议题，那作者给出了什么命令，那哪些原则是我们从当中可以来学习的，那这也是书信当中我觉得我们需要留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最后有了这些原则之后，我们结合我们自己的处境然后做出合宜的信仰上的回应。好，那如果大家看你的学习单的话，背面我有把经文也印出来，那印出来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上面有一些的圈跟画，就是那边有一盒笔，然后大家可以挑两到三个不同的颜色。那我们先很快的来做一个分段的动作，大家使用两到三分钟的时间，然后边读边分段，然后你可以看看说你将这张的经文你会分成哪几个部分。 个手，嗯，分成两部分的举手。有分成三部分的吗？四部分，五部分，四部分，所以知悉分四部分哈、啊。微信几部分？四部分。好，那你们快速讲一下，来，知悉你怎么分？哦，知恩，不好意思，怎么一直在叫你哥哥名字？可能太想他了是吗？哎，来知恩。好。你还没有具体总结一下这样子，嗯哼。好，没有问题。那个微信呢？你分法差不多还是有不一样？哇，你这个分的还没看完来分，好，没问题，我们再有一位，来，居然，六段，好，来。迅速的掌握一些信息内容哈，那我们今天就想说，来跟大家多来看看到底作者都分别在讨论什么。那我们其实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快速可以分段的方法，你可以，大家有留意到我的弟兄们吗？大家有看到哈？第二节、第十六节、第十九节三个地方分别出现这样的我的弟兄们。其实我的弟兄们他是一个称呼，那基本上在用这个称呼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他出现了一个新的话题他要讨论，所以说一般我的弟兄们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指示标，就是你根据这个词你就可以判断说，哎，那他是不是前面其实在讲一个新的在讲一个内容，后面要开一个新的内容。那我们会比较留意说，在第十二节的部分大家有看到哈，出现了试探。那在第二节有我的弟兄们，第十六节有我的弟兄们，然后所以第十六节我们会觉得说，哎，这边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新的话题？那我们就在这附近仔细再看一下的话，发现他有一个他有个事情在讲的是说不要被欺骗了，或者说大家如果看那个合合本的话是不要看错了。那他不要看错了，意思就是在跟上面的信息还有一点联系性。那我会把这个部分到继续的跟前面看错上帝这个部分联系起来，因为如果大家看十二节的话，他有个地方提到了说是被上帝诱惑，大家有看到哈，是十三节， 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应该他在讨论的是同样的内容。那我在这边就快速的，我的分法是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问答案，就是第一节。那第二个部分是二到十八节，他在讨论的内容是关于如何看待试炼。那第三个部分是十九到二十七节，他在讨论的内容是他在讨论的内容是人要如何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上帝的道。好，那我们按着这个分法来继续的往下走。关于分段这部分，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OK 哈。
好。
哎，我出现这种东西。那接下来呢，想让大家做一件事情，大家在一到十八节的部分，圈出重要的字词。重要的字词有什么呢？想让大家圈两个词。圈两个东西，一个是叫做关联词，大家明白关联词啊？就我下面有个附录，什么因为啊、只是啊、但啊、使啊、所以啊、并且，然后还有个东西要大家圈出来的，就是哪些字词是重复的。举个例子哈，就是譬如说在第二节说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大喜乐，试炼，然后第三节考验，经过考验就生忍耐，如果大家看那个和合本的话，你会发现它都用了试炼这个词，那这个词就重复了出现。那给大家手上印出来的这个是修订版，那这个东西只是大家用作参考，我们今天还是以和合本的这个为主，然后它有很多词我们比较容易的去联系起来。所以大家也打开你手中的圣经，然后就对比一起，这样子来圈一下，哪些词它是重复出现的，哪些词它是关联词。一到十八节的部分。好，大家边 画边看，我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关联词这个工具哈。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说我今天有点困，然后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那其实这个关联词这个连接词因为呢就比较清楚地表达这两句话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今天比较困的原因讲出来了，因为昨天比较困。如果我说我今天有点困，因为我昨晚吃了个苹果，大家会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逻辑哈，就是这个因为好像也不是因为，你的所以也不是所以，对，所以说就是我们会发现说，那你这样讲的话，你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来说明，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吃了苹果，你导致半夜拉肚子，然后你不得不去厕所，使得今天有点困，就是你需要更多的信息，因为你的因为没有直接的表达两个之间的逻辑关系。那因为我们就蛮容易理解它是一个在因果的关系上面告诉我们前因跟后果。那譬如还有是表达转折的，段考周他已经很努力复习了，但是分数还是不理想，这个就是好像你努力复习了但是分数不是很理想。那这个转折关系当中，其实把那个句子的重点从那个聚焦在了分数上，有没有继续努力，譬如就说，哎，好像继续努力，努力复习跟这个分数好像，有时候也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个转折关系当中呢，作者其实会把这句话的聚焦点，想要在他进一步想要继续说明的地方。好，那我们简单谈论了一下连接词之后，我们就要回来看经文了哈。我们首先看二到五节的部分。在第二节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作者他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在任何的试炼中你们都要大喜乐。那第三节我们会看到说有一个因为哈，对，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那这边是我把它圈出来的一些重复出现的字词，譬如说我们会看到说有重复出现忍耐，好像也有重复出现缺，然后这个大喜乐好像是作者开始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要认为大喜乐。那第三节的因为解释了为什么要喜乐，因为经过试炼的信心会生忍耐。那接下来这个但呢，它作为了转折，它对忍耐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你忍耐经过了试炼会造成一个完全全备没有缺陷成熟的基督徒。那大家如果留意在第四跟第五节之间呢，中间没有连接词，若这个词呢，它提出了是一个假设，就是提出了一个情况哈，假设的情况是缺少。那我们会发现说第四，它跟第四节这是这个缺，它有都是用了缺这个字。那提出呢是，如果你在试炼当中你是出现缺，就是缺少智慧的状况，要怎么办？那这三节的经文可以看出说，作者想要告诉我们，面对试炼时要喜乐，因为试炼的目的是要人完全无缺陷。那缺乏的时候呢，要向上帝求。大家可以明白哈，你做这个整理的话，你大概能够多多少少对这一部分做出一个稍微概括性的结论。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五到八节的经文。好，那接下来的时候，经文我们会发现说，他再提到了一个求的状态，那要凭信心，那与之对应的就是不要怀疑，也不要心怀二意。那我会把这些状态呢就给标注出来。那他其实提出来一下这两个状态下人会有的结果哈，有个结果摇摆不定也好啊，然后好像那个波浪被风吹动翻腾。那我们会看到说这边都在讲说，好像你在求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就是你求的时候凭信心跟不凭信心的那个心怀二意。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容易抓到说，作者其实在讨论的是你在缺乏的一个情况下，你向上帝求你该有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把这个理出来之后，我们就不太会进入那个细节，好像我们想更多是海中的波浪翻腾它到底在讲什么呢？那它其实只是给我们具象化说那个摆动的那个动态而已，所以我们就不太需要做太多的详细 去探索说那个东西到底在指什么，因为他在这面讲的主要是在求的时候的态度。好，那我们这边看到说大家会留意到一个词喜乐哈，那刚刚可能大家会有疑问说为什么会把它放在一起。那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的试炼时都要认为是大喜乐。那在第九节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第十节。那我们会发现说，喜乐其实又成了作者要继续讨论的话题。大家明白那个逻辑哈，就是他开始讨论了喜乐，然后说你在喜乐当中的时候，你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你要喜乐，那你试炼当中你有缺乏的时候，你其实是要求的，那讲一个求的态度。那我们会发现说，这里作者其实又把主题带回来要喜乐这件事情。那我们会发现说，这里面在讨论喜乐的时候，他提出了两种状况，一个是卑微的升高的时候你要喜乐，那这个大家应该还蛮容易理解的哈，卑微的升高了，大家谁不喜乐呢？对，就是安喜乐。那他又提出了一个状况，是说你富足的降卑其实也要喜乐。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听起来应该有点突兀吧，就是好像前面蛮容易理解的，降本来是卑微的你升高喜乐好像蛮容易，但是你富足的你降卑这个喜乐怎么讲？那我会发现说，作者就提出了后面解释的原因。因为这个词呢也帮助我们去比较好的抓到作者解释的这个动作。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那这里面其实作者讲到了一个自然变化的结果，大家有看到哈，那个花跟那个草的凋残，它的一个自然的结果。那其实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你凋残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如果它是一个自然的结果的话，你喜乐与否不应该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任何的影响。大家能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哈。好，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会看到说，哎，富足的降卑要喜乐其实蛮难理解，那作者提供了一个解释，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衰败的现象，那你喜乐与不喜乐跟环境的变化不是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为衰败是自然的结果。大家明白那个关系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12到15节的经文。那我们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说，他将经文的重点又再次回到了试炼里面，因为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刚刚讨论了前面作者说怎么样都要喜乐，那我们会看到说这里提到了再次回到了试炼，再次提到了试炼，大家会说，哎，这里面明明是试探，前面是试炼，两个字不一样。那蛮有趣的是，他们其实在原文当中他们是同一个字，他们是同一个字。那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就将这个试炼变为了试探，那其实有一些的原因在背后，那也是其实翻译者想要让我们去看到的一个重点哈。那12到15节的经文其实将重点又带回到了试炼，那这次提到试炼呢，强调的是人在试炼当中的忍耐。大家有看到因为吗？有看到因为哈。那因为呢，它是作为一个因果关系，它继续解释忍耐试炼的原因。那你在试炼中忍耐的结果，它有个结果，结果是你可以得到生命的奖赏。那进一步说明呢，面对试炼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看到13节，他讲到说，人回应试炼失败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个遭遇与结果抱怨是上帝造成的。那因为呢，他使用因为这个词呢，解释上帝是一个不被恶引诱，也不用去恶去试探人的上帝。意思是什么呢？上帝不会让你进入一个犯罪的状态了。大家明白那个意思哈？上帝不会让你进入一个犯罪的状态。 那淡呢，大家有看到淡这个转折词吗？淡，淡，绿色，给我圈起来哈。淡作为一个转折词呢，它其实将试探失败的原因放回到了人本身的私欲上，就是这个私欲呢影响到你无法继续忍受试炼，那并指出呢你面对试炼时呢就任由你的私欲作为主导，就是你让你的私欲来去控制你做事情的行为，那最后导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死亡。那我们会看到说这里面的试探它跟试炼，刚刚有提到说它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形态哈。前文的话落在百万的试炼当中，它其实是个名词，那这边是人被试探，它其实用的是一个动词，但它其实是同一个字。好，那因此在面对试炼时究竟看为试炼还是试探，人的回应其实是关键，就是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是关键。大家有看到吗？这边讲说人看错了，你就会导致其实是这样的结果。那你明白上帝的心意，你看对了，其实人的回应成了关键。那忍耐的态度呢，你其实成为面对试炼的时候人该有的选择。那他也提到了结果，有生命作为赏赐。那反之呢，由私欲来主导的话，就会成为对人的试探，使人在其中丧失生命。好，这部分大家 OK 吗？有要提出的疑问想法没有？好啊，啊，你说这个修订版是吗？对对对，我们还是以参考那个和合本为主，然后这个其实主要印出来想让大家看，就是翻译上面有一些不同，也会引起我们一些就是比较直观的去看到说，哎，为什么不同，然后会让你去想一些事情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参考，用大家用来圈圈画画，然后用来做一些笔记之类的。好，那我们会看到说，其实这里面16到18节作者就带出了一个总结。那我的弟兄们这样的称呼其实是让再次引起读者的注意哈。那这里面呢，作者将试炼的主题也进行了一个总结，提出了一个试炼当中的关键。关键是什么？各位，关键是什么？没有写。不要看错了，那大家有看到吗？对，他其实提出了一个试炼当中的关键是不要看错了。那我们会看到说，其实作者又在17、18节中详细罗列出了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赏赐各样的美善和恩赐，那也指出说真道生了门徒的目的是要成为出熟的果子。那因此在试炼当中的关键就是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上帝是一位愿意将各样美好赏赐人的上帝，也不要看错了上帝对信徒的心意，要信徒成为出熟的果子。所以1到18节大家有清楚一些。我们最开始谈到什么？试炼中要喜乐，然后作者解释说要喜乐，如果你有缺乏你要求上帝。那接下来又讲到说求的态度，讲完求的态度之后，作者又把重点带回到了喜乐里面，然后举出两个例子，贫穷的升高，富足的降卑，要喜乐。接着作者又把带到了试炼里面，讲说试炼当中不要看错了，不要认为那是上帝让你进入一个犯罪的状态，这个就是看错了。那以至于说你在试炼当中回应的关键是不要看错上帝是谁，也不要看错你可以向上帝去求这些东西，也不要看错上帝最后的目的是什么。OK， 大家明白哈，1到18节清楚一些。好，那背面有一些题目，就是经文的另外一面有一些题目，大家可以来简单回答一下2到18节的部分。不好意思，突然发现时间不多了，那我们就先继续这个题目，大家可以留着回家的时候做一下总结哈。那我们今天尝试努力把第一章结束，那我们来继续来看第二章。来，大家可以快速的按照我们刚刚有讨论的，你画一下重复的字词，然后也去来圈出一下关联词这样子。 能用两分钟。好，那我们在视觉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会再次看到说我的弟兄们这个称呼的出现。那我们刚刚也有些感觉哈，它其实这个词出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它要换话题，或者是要做一些的总结也好啊，还是对前面提出的东西做一些的归纳。那这里面我们会看到说，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事情，要他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样的一个命令。那因为这个连接词呢，进一步解释了慢慢动怒的部分，因为人的怒气是没有用的。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它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意啊，大家有看到哈，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说他怒气没有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意了，所以他没有用。那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呢，反过来讲，他其实是为了成就神的意。那为了成就神的意，人就需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OK，好，所以二十一节，所以他表达了一个因果的关系，阐述了人如何可以做到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脱去污秽邪恶，并且存温柔的心领受道。那这里面大家有注意到一个连接词叫做指示哈，指示他其实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要更具体的去说明人，就是他要具体的让大家聚焦在这当中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人对于道该有的态度。那在这支部分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主题的更换，作者从最开始的试炼讨论到了人对于道的态度。那其中呢，以这个命令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作为要作为前面知道试炼内容的回应。那这样的回应呢，其实是为了成就神的意。那接下来对于道的态度跟讨论呢，是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其实接下来作者就对于这个道的态度进一步的指导人如何可以成就神的意。然后我们在22到25节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作者其实对于听到不行道跟听到并行道做了一个对比。大家有看到，一个是听了行，一个是听了不行。那对于道的这两种回应呢，是作者接下来要讨论的议题。那大家有注意到因为连接词哈，有看到哈。那因为连接词呢，解释了为什么听到不行道是欺哄自己呢？那作者举出了一个例子，就好像你照镜子一样，照完了看到自己的面目，那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就离开了。好，那听到在于行道的关键在于那个，大家有注意到吗？详细查看，详细查看使得人不忘记上帝的律法，那以至于在生活中可以做出实际的行为与律法相匹配。因此详细的查看成为了听到并行道的关键，那这也成为了人对于道的一个回应。大家有注意到吗？ 唯有那详细查看的。所以说当我们提到行道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要那么快的想到说去做什么事情，其实作者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详细查看。大家这个详细查看以至于明白记在心里面不忘记上帝的律法，其实成为了你实际上活当中可不可以做出行为的一个关键。好，那作者继续在22-25节当中，26-27节当中，大家有看到那个连接词若吗？那我们每次看到若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其实都在举例或者是举出一个情况来说明。那他有一个具体的表现，这里面举出这个例子，那这个人呢，他认为自己是虔诚的，那他的嘴巴呢却随意的说话，没有被控制。有看到反这个关联词哈，他做出了一个对比，那指出呢，你其实随意的讲话的情况下，自己欺骗自己，把自己当作是敬虔的。那接下来呢，作者就以虔诚为主题，27节呢举出了另外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阐述说，那到底什么叫做虔诚的一个具体的行为的表现？表现就是照顾那个患难的孤儿寡妇，并且不沾染世俗。那他其实就有在回应21节说。大家有看到21节吗？来，大家一起读一下，1、2、3，请。
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好，那我们会看到说这边要不沾染世俗，跟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那其实这边全程的关键在于不自我欺哄，对于舌头的掌控和具体的行为表现，及看顾有需要的人。那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大家对于道的态度会是直接影响到你最后的行为。那以至于这边作者想要讨论那个话题是大家对于道该有的一个态度。那听道行道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存温柔的心去领受，仔细查考，那那个行为的回应是照顾有需要的人和使自己脱离污秽。好，这是第二个部分，19-27节作者要讨论的议题。那怎么样，大家还有疑问有想法，有讲太快或者是需要再阐述的地方吗？你说什么？你有查到成书时间？他应该好像有提到两个部分，一个是在讲说耶路撒冷被毁之前，一个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对对对，我可能需要再看一下，然后下次给大家那个答案。对，刚刚有看到，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忘记放上去。哎，你查到的是什么？40-60，对，这是一个说法，对。嗯，好，大家可以写一个是主后40-60，那还有一个是推测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以后的时间。不过我们可以先写主后40-60。好，那我们10点了，那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可以待会再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一段时间来对于雅各书做出这样子的研读和查考，就盼望在当中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的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更多的认识，明白作者雅各想要透过书信表达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在今日的生活当中可以应用，可以使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